今天所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第五章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赞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读经完毕。
让我们先有一个短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说我要指教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要定睛在我们的身上劝诫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正如诗歌所唱的那样，无论是高山深谷，你都伴我们同行，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得到你真的是得到了一切，但愿我们真实的在你的里面以你为乐。我们这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被你一个圣灵所感动，也一同在你的里面被造就得建立。求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贝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弟兄介绍，就是我的那个博客，就是我的博客呢，没有像周琳姐妹那样，她是一直的持守，非常的就是殷勤，而且呢，她是个快手笔，也非常的就是这个里面很有才。我呢没有那么好，我这是博客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更新了。但是前面几天呢，就是前面几年我有写过一些，后面的几年呢，一方面呢就是事情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我确实我的写不是那么好，所以后面几年基本上没有怎么写。那么今天呢，就是感谢主，也感谢我们这里教会同工的安排，能让我有短短的时间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要交通的就是三个欢欢喜喜，就是刚才罗马书所读过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里面，它在前面的一到第三章的三分之二的部分，都讲到我们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神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第四章的时候又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个的完全的是绝望的，没有指望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做了挽回祭。他说我们是应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就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弟兄姐妹，这不是结束，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就是这样就好了，乃是要进入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恩典。在这个恩典里面，主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欢欢喜喜。第一个欢欢喜喜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是，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神又借着他，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和合本中文那个翻译，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在那个英文的那个 KJV， 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他是说我们是在神荣耀的盼望的里面欢欢喜喜。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进入这个恩典，完完全全是进入这个恩典，是完完全全是神做的。恩典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神都为我们做好了，这个救恩是全备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恩典里面有当尽的本分。第一个，我们要信，因信进入，进入是神做的，但是我们这方面要有个信。刚才这个诗歌里面唱，这个礼物你不要你就得不着，它不包括，不但包括了这个我们得救的这个救恩，但是得救的里面恩典是非常的丰富，它也包括我们圣徒每一天的得救，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的长进，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一直往前走。 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本分，站在这个恩典。站是什么？要站立得稳，我们要持守，就是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有当尽的本分。一个相信就是接受，而且这个信心要不断的在增长，信以至于信。另外一个，我们要持守在这个恩典当中。下面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当中欢欢喜喜。那么神的荣耀又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要我们将来要得荣耀，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要得荣耀。这个得荣耀什么？我们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说，我现在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是预备了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要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耶稣已经到了，进了到荣耀的里面了，我们将来要一起跟我们的主进到荣耀里面。在希伯来书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中，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在任何艰难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持守，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里面能够充满喜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得荣耀。在彼得前书吧，这个一章里面说，他已将这个又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寄托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弟兄姐妹，神的性情啊，多么荣耀。还有一句就是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分？就是要让我们像主耶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我们得荣耀。如果说进荣耀是将来的事，将来的时态，那么得荣耀就是现在的时态，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因着有了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能欢欢喜喜。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我的舅舅说的。那个时候他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本来他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那个时候因着各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那个政治那个动荡的原因，他到乡下里面住在一个被火烧过的房子里面，最后一家三口被赶到一个乡下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地方。但是他还要坚持出来传福音，非常忠心，到处去传福音。他跟我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两句神的话，我一生都铭刻在心。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你看他若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他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句他说，无论得失不得失都要传福音。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荣耀的盼望在他的里面。他一直里面很喜乐，从来没有让为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改变他有过愁眉苦脸的时候。有时候我的舅妈就是看到忽然之间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了，就不由得有点伤心。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就说，哎呀，你忘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很小，记忆力很好，这些话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这就是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欢喜喜，就是借着这些苦难，神将基督的性，神的性情，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到了第二个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看见。因为他接下来说，因为知道，因为知道是什么？就是里面有个确据，有一个看见。弟兄姐妹，当就是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在患难的当中，即使在平常那个琐碎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的眼睛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明亮，就看见，就知道。所以他说，在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这个忍耐，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非常爱慕主耶稣的生命，那么的有爱，那么的里面蛮有慈爱，就蛮有忍耐。我们希望看到人家，不要说是主耶稣，就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当中这个属有很高的属灵的品格非常爱主的人，我们也很羡慕，巴不得我能这样。但是要知道，每一个这样基督的荣美的品性都不是这样 都不是这样平白而故就有的。为什么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记着，基督耶稣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因着苦难得以完全，并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不完全，不是，他乃是因着苦难叫他的经历得以完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神的儿子为我们尽了诸般的义。再有一个，我们慈爱的天父要让我们经历的先让他儿子经历，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是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没有一个里面基督生命的增长，里面生命的长大是可以安然的叫神满足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需要，那么每一个人都很喜乐。但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当中没有磨难，没有难处，所求 与我们的神有求必应，什么什么事都依你了，生活上一无所缺，那么他里面的生命到老他都不会改变。骄傲在，顽梗在，没有忍耐的心他都会在，冷漠都会在里面。但是正要借着这一切的患难苦处，让我们里面来更深的经历这个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个从脱离从世上从情欲里面的败坏的话，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苦难受苦这一条路。所以说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它不是消极的。我们有一个对比，我自己经常有体会，我的牙齿不太好，有次牙齿痛的时候，就是整夜的痛，吃不下睡不着，我就去找牙医了。牙医说，他说我必须在你里面打个洞，就是因为你发炎了以后里面肿胀了，打个洞以后做个引流，就是减掉里面的压力，那你就疼痛就会好。他然后就打了，我就躺在那个牙医上，这个滋磨起来的时候，大家看过牙医的人都有这个体会，非常的难熬，双手紧紧地捏住这个拳头，我在等待着这个难熬的时刻尽快的过去。这个忍耐是消极的，我没有办法，我必须等待它过去，这是一种。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这个忍耐的词，懂原文的人告诉我，它完全是积极的，是正面的。这个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呢？就好比那个马拉松的选手在跑步，跑啊跑啊跑，跑到精疲力尽，他忍住这个疼痛，忍住了这个疲倦，因为他里面一直朝着一个坚定的目标而去，他随时可以半途而废，但是他不放弃，一直朝着这个目标而去，这就是忍耐，这就是基督的忍耐。神要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个忍耐。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学习忍耐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袖手旁观了呢？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神会随时随地他做我们的力量。这个里面有我自己一个很亲身的经历。我是那个得那个肺癌，那么在2009年的这个12月1号我动的手术。那么动了手术之后呢，医生告诉我，就是在元旦这个假期过以后你就要开始化疗了。那么我在住院的期间呢，我就不断地看到那些化疗的人非常痛苦，就是有的人药一边在打一边就开始呕吐了，就吃不下，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头发都 掉光光的。我说躺到半夜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那个被呕吐的声音所惊醒，所以我知道这个化疗应该是非常痛苦。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担心。那么快进元旦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到元旦这个之前，我们呢都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我们一年的这个话，这个话是命令也可能是应许，看主怎么给我们。那么那一年呢，我在神面前祷告，安静等候了几天以后，神给了我一段话，就是在以赛亚书12章里面的，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看了就读到这个话里面，从心底里面被神深深的摸着，所有这个那个时候惧怕什么东西啊，好像一下子就得到，并不是说完全消失了，但是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我就主会成为我的力量。后来我就仔细的去查考了这个话，看哪，神是我的拯救，他说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我要依靠他，这是个未完成时，就是我在后面的日子我要每天都依靠他，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是现在时，就是说我每时每刻我都依靠他的时候，他都是我的力量， 都是我的诗歌，它都是我的拯救。它这个拯救的里面仔细的去查考，它这跟其他的拯救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拯救的里面包括释放，包括健康，都在里面。所以我后面的日子，我当时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但是后面的日子就是要靠着主的话语。主的话要提醒大家，主的话就是主的自己，神怎么说这个事情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这个化疗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设想的化疗不知道会如何的痛苦，但是一天就难受吧，也蛮难受的，但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这样呕吐啊什么都很厉害，都没有。但是一天一天每一天 都给我恩典，好像要吐了还是没吐，就是就一次一次这样都过来了。这个每真的是每一天，化疗刚刚结束没多久，我妈妈就病重了。他病重了，大概查出来的已经不久于人世，大概20多天之后他就离开了世界。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非常痛苦，因为我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她不但是我属灵上的母亲，她就是别人不敢说的她都说，你这什么地方你不对， 你这个不行。但是她不是这个很那个就是很强烈的责备的那种啊，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这样也不对，你好像最近不怎么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单位里面跟同事搞得不愉快，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讲就是她说以色列人就是每当他们那个悖逆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仇敌来管教他，她说你要回到里面去看看有什么地方看看有什么地方亏欠神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帮助我，还包括她经常深更半夜的起来为我们三个兄妹三个深更半夜的为我们守望祷告。这个时候我妈妈快要就是病重的时候，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但是主也安慰了我们。不管怎么样，后来我妈妈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虽然就是这个当时的时候，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在那个洗澡的时候水哗哗着流下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起我妈妈，就眼泪啪就下来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但是那个时候里面圣灵的安慰，她说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哭，她在笑你呢，怎么那么没信心这是我在里面想的，我妈妈一定在天上笑我，你真没信心，我们在将来在天上要会面的，我相信这是圣灵里面来的安慰。但我妈妈去世是6月10号，11号的那天我就把我爸爸接到我家里来。那个时候我爸爸80岁，他有多发性的脑梗，随时随地就会昏倒晕倒在地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人住肯定是不行，如果叫个保姆来陪着他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哥哥是教会里面也是一个负责弟兄之一，教会有这么几百个人，事情是很多很多。他原来是有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的时候还好，他毕竟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还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一旦退休了以后全时间服侍的时候，一天到晚是没有空的。那如果说家里还有一个很年老的育母，如果说把他接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可能很快就会 把我哥哥那个拖垮的，那这是不行的。我妹妹那个时候还在上班，而且家里呢住在7楼没有电梯也不行。那个我们家呢是接待弟兄姐妹聚会的，这个把我爸爸放在那儿弄个保姆那也不对，所以只有把我爸爸呢接到我们家里来。那个时候呢我自己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但是也没有人，就我丈夫还在上班。这个那个时候保姆呢就是也一下子也叫不到，有个姐妹她应许我来，她说但是我要等9月底到10月初这个时候才来。那么你们知道的，我们宁波这个地方啊，夏天非常热，那年的夏天大概35到37度之间达到了20多天，就整天就像这个蒸笼里面在蒸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爸知道我真的 也非常单纯，也没想其他的，我就跟我丈夫说，我说我爸爸接来，我问征求他的意见，就让他同意了，就我们接过来了。接过来了之后这个日子真的非常的难熬，因为我爸爸时不时的要昏过去要晕过去，那个时候就要服侍他，就要把那个晕过去的时候他就不能自己吃，他就不敢起来，一起来就要吐，所以就要喂饭，这个大小便要在床边解决，身上嘛要给他擦身子。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也要做饭，两个人要吃，所以每一次做完中饭的时候 厨房里面我们也没按空调，就厨房每次做完饭的时候，人家像水里面捞起来一样。有时候就那个时候人特别虚弱，化疗过以后人就很奇怪，从来没有过的情况都会出现，突然之间头痛，痛上半个月一个月的，忽然之间腰痛脚痛，就是很奇怪的这个疼痛。这真的是靠主的恩典，不然吓都能吓死，以为说哎呦癌症转移了还怎么的。但这个时候真的是靠主的恩典，每一天都这样过来。但那段时间呢，有个弟兄姐妹都很关心，经常来打电话来问候。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她说你最近 还好吧，大概就这个意思。我说好是还好，就是比较累，再说天气又那么热。但是我们姐妹说，她说你要感恩啊，她说你要感恩，这是恩典啊。你想一想，你这样的人本来是应该受人服侍的，现在你去服侍人了，这是恩典。哎呀，我想是呀，这是一个恩典，我可以服侍别人。我就想起我在这之前 所向主祷告的，因为我老是动手术，各年一到各年一到，老是别人来服侍我，就是我就向主一个祷告，主啊，是不是以后可以不要让我受人的服侍，我愿意去服侍别人。我想主不就听我的祷告了吗，让我去服侍别人。所以那次也是中午的时候洗澡，就是烧完饭以后一身湿的，我就去洗澡。洗澡的时候想到我们姐妹这句话，我真的从里面发出一个感恩，发出一个赞美，就唱诗祷告赞美声，主啊谢谢你，感谢你让我能够服侍人。所以弟兄姐妹，忍耐不但是积极的，而且主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忍耐，主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虽然日子好像很难熬，但是每一天都有喜乐，都有诗歌，都有力量。我真不觉得 有多么的苦。所以弟兄姐妹来问我辛苦吧，我说也还好，他们以为我是 说一些属灵的话，但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所以弟兄姐妹，无论苦，这个苦难多种的，你可以是疾病、经济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事业方面的挫折很多种，但是如果让我们的这个让这个苦难横在我们和主之间，这个苦难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跟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里面会有怨毒，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为什么我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若是让基督来到我们跟苦难之间，这是一个极大的益处和祝福，让我们的心不断地来归向主。不是说主你加我的力量，乃是主自己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不断地经历恩典，后面这是第一年，后面的两年主没有给我新的话，我一直在这个真的一直在活在这个话语的神的权柄的应许当中，他自己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诗歌，成为我的拯救。因为化疗以后人很难恢复，我不觉得，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一直疼痛，身上每一天都有一个地方在痛，他是有一个地方一痛就痛到个一个星期半个月，那是经常的。所以说我不是不具备这个知识，他们什么也没瞒我，我知道的。这个东西，这个肺癌转移首先是要到骨头的里面，会而且会到脑子的里面，它痛就是骨头痛，就是脑子痛。若不是有主的应许，主的话语，主在里面释放了我，我可能都吓死了。所以这是弟兄姐妹，就是苦难患难各样的难处临到我们，若是我们的眼睛注视我们的基督，一定神一定加我们的力量，一定让我们里面明亮。这样经历的多了以后，他就忍耐什么生盼望，因为这个里面知道每一个难处都是主的恩典，真的是主的恩典。他只会一点的，就是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每一个高山深谷他与我同行，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最美的祝福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每天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喜乐。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神让我遇到难处不是为难我，他是要给我好处。我们里面的这个盼望，对神荣耀的盼望，我们就会一日与神一日胜过一日。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个，我自己后来在网络上也看到了有一篇文章，说到有一个非常年长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她样样都愿意为主摆上了。何寿恩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她有一句话，她说：“巴不得就我每天都等候主来，巴不得我走在路上转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主。”这是一个时时刻刻把主耶稣、把主的再来放在，把神的应许放在里面的人。所以这个盼望，哎，这个忍耐让我们里面产生盼望，有更深的盼望。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哦，对， 对不起，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什么？生命的成熟，是里面的一个成熟了。神不断地把我们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还非常的幼稚，好比说只有譬如说3岁5岁，你能够自己玩，能够一直在那儿自己玩，大人已经很放心了，不要去闯祸，已经很放心，你这个5岁的小孩已经很乖了。但是你要是10岁了还是自己玩，什么事都不管，大人就担心了。到23岁的时候还是这样，大人就要伤心了，对不对？就是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也在神借着一件一件的事情，借着他自己话语的教导，借着我们与他不断的亲密在那里的交通，神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的长大。每次经历一个患难，你都会确信的可以知道，我们都经历一个成熟，经历一个老练。然后是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失望，神的话一定是成就的。然后就是神的灵，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难处神都经过了以后，我们里面都会有个深深的感叹，主啊你真爱我，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难处让你生了一个怨毒的话，你对此就，你在这里面你就浪费了一个机会。就像刚才诗歌里面唱的，机会去了就不再来了，你就浪费了一个机会了。这也是机会呀，每一个难处都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能浪费，要让在这个机会的里面让基督往我们这里面长进。因为神的爱，我每一次的我觉得经过了难处以后，我记得我真的对里面一个非常深的感恩。第一次的经历就是在我1976年19岁的时候，我不是上次做见证说过我遇到了一个车祸吗？这车祸里面被救出来的时候，虽然伤很严重，就是他是这个大卡车从我身上压过去的。那个时候呢，在这之前我当然我们全家都是信耶稣的，所以呢就是都一直这个传统的这个圣经的那个故事啊，圣经里面圣经经文我们也很熟悉，从小要背啊要看的，所以真理也都知道。但是我总觉得他跟我之间还隔了一段，天堂地狱很多事情我还真信不下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里面，我里面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寻求，我主啊，若是你是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因为我们家来往的都是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交通的一些事情，神迹奇事，我觉得肯定是真的。但是我真有觉得在理智上实在是接受不下来，我说主啊，若是真的，你让我来经历你。就不久以后我就碰到一个车祸了。哎，不是说弟兄姐妹，不是说你每次这样求神都会，但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呢，这个可以不谦虚的说，我们的根基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看多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知道无论如何神都是真实的，他都是有真有活的，只是我在经历的里面没有碰到他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你让我经历你。马上就碰到这个车祸，这个我就在前面骑自行车，一个煤车从后面把我撞到，然后就压过来了。压过来的时候实实在在的车轮从我那个腿上压过，那个两个手这样趴着，一个车轮在那个头的那边，一个就是 在那个腿上，就是稍微偏一下，大概再高一点就压到骨盆，稍微再低一点就压到了膝盖了。但是他呢刚好就在这个中间这样压过去。后来呢就是车祸现场来勘察的那个人说，他说就是工程师来摆也没摆得那么好，他说刚刚他说压过去的时候，自行车里面一个轴啊，他说把那个轮子隔了一下，就没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压在上面，就是把肌肉狠狠的撕裂了，就是看上去伤口很可怕，但里面连骨头啊筋啊它都没断，神经都没断，非常好。就是但是伤口很可怕，当天的时候就把我急救那个旁边那个时候人全部都围起来了，就把我那个拖到那个旁边那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诊所，诊所的医生从来没见过这阵势，一看到我就把那个急救箱啊兜底就翻过来，哗一下我记得很牢，就倒了那个一桌子一床，他在里面嘟嘟嘟找了半天，只找了那么窄的一卷的那个纱布，这么大的伤口根本没法包扎，但他就没法动，一直看着旁边的人就出去去拦车要把我送到这个医院里面。我这里面是非常的恐惧，这个血肉模糊你看多可怕。那个时候就是在我最最可怕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经历，就突然之间惧怕没有了， 里面就非常安静了。但是外面的人呢，就把我拖到那个车上，这个车呢，经过，因为这个出货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桥，过江的，我们永江一个桥，桥过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宁波一家最大的医院。所以他们的这个桥那个时候呢，只能骑自行车走人，但是不能开汽车。但是那个时候为了救命嘛，他们就人们也不知道我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个血肉溅起来的时候溅到我上面了，所以他们不知道到底情形怎么样，所以就把从那个桥上啪就开过去了。我只记得一个感觉，就是开到过桥的时候，这个风啊，江面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的脸上非常的凉爽。我那时候很悠闲的想，最热的时候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见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平安。所以还有一个就是送到那个急救室的时候，急救室的时候，把他送进去的时候，那个很多那个时候这条街上有我很多的同学，从小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都在这条街上，然后他们去报告我的家里，然后家里人也赶过来，所有的人都赶过来。到急救室门口的时候就被医生拦住了，让我一个人进去。那我一个人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想，主啊，我说现在谁也帮不了我了，妈妈再爱我她都帮不了我，现在只有你了。但跟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奇妙，其实这个伤口光是清洗就清洗了两个半小时，但是我在我感觉里面好像时间没有那么多，好像一下就也就过去了，应该是很疼痛的，但是也很真的非常奇妙，这里面好像有力量能够受得住。最奇妙的是什么？医生说你从今以后你就残疾了，他说你走路是这样，他还要走给我看，就是很难看的样子。你想想我那个时候才19岁，但是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就是伤感，就是说好像担心说以后要怎么样了怎么办，好像里面真的是有一股喜乐在我里面涌出来。那个时候我就神的恩典就这样越过了这个理性的旷野，一直长到了我的心里面，我就知道这个神不是我理智上去能够分析的，他就是神。从今以后对神的依靠，对神的向神的祷告，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完完全全凭着里面的个心，不是你理性去分析，这个神不能被分析，这是我的一个最深的当时的这个感受。所以说神是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就是我一想到神爱的时候我就流泪。每次那个我们小时候从小就会唱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就唱到无论是什么危险嘛，是刀剑嘛，是逼迫嘛，到最后一句，但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唱到每次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眼泪就哗就去下来了，我就躲在那个被子里面默默地流眼泪。我说主啊，你太爱我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极难的患难的里面，我这里面的真的只有一个感觉，主啊，我这么一个人，一个败坏的，一个怀疑的，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每天都能够看到我妈妈在祷告，经常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家来，我们经常听那个就是圣经的故事，看圣经，但是我居然会离你有那么的遥远，我还要怀疑你，我还知道你在不在，原来你这么爱我，你这么拣选我，我真的是有福气。就是这样，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个爱的浇灌，一面是我们里面一个很主观的感受，另外一面神的爱是什么？是神的自己。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说神就是爱，所以每一次这样患难经过的时候，圣灵就将神自己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每一次经过一次患难，我们里面就有一次长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欢欢喜喜，不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看见，更因为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恩典，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太丰富了。我们都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有九样，对不对？不是说一样一样，这九样每一样都是同时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他做我们的忍耐，在痛苦的里面他做我们的安慰，在绝望的时候他做我们的诗歌和赞美。再最后一个是在神里面欢欢喜喜，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拯救出来的人，神每一个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最终的心愿要让我们以神为乐，在神的里面欢欢喜喜。因为这是罗马书，它的经文是说，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他就是基督 耶稣，以神为乐。但是在那个原来就是原文的里面，还有在英文的里面，它都是同一个字，就是在神的里面欢欢喜喜。这就是大卫王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不对？还有一个诗篇七十五篇，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我们在主的里面越过越经历他，走得越过越深的时候，只有他，我们的主才能够给我们里面有喜乐，以神为乐。在我的身边，我们的教会里面，我有几个要好的这个姐妹，我目睹了他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的不幸，这个经历了丈夫的不忠，经历了这个家庭里面种种的这个矛盾痛苦，到甚至本身的这个癌症的疾病，我真的是身边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看着他们到最后，他们都非常的喜乐。我们有一个姐妹，我看着她恋爱，看着她最后结婚，看着她夫妻恩爱，爱得个死去活来。她跟死去活来是她自己用的词，她说爱得死去活来。最后慢慢的夫妻就是心慢慢就相离，然后看到那个他们两个都事业，夫妻两个都很能干，事业都很成功。然后呢，这个男的慢慢的有了外心，有了我们大陆说叫小三，然后怎么还妻子呢自己又得了癌症。这个我一直每一步我都看着他，每一步主都一步一步带过来。到现在的时候，他那个癌症已经生过了，已经开过刀了，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他里面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他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事业成功实际上他我看他并不放在心上的，但他就是以神为乐，神自己来做他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祷告了依靠主了，神有时候许多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难处挪去了，但是许多的时候难处都像礁石一样在横在我们的前面，神不是叫这个礁石挪去，乃是将水升高，让我们越过这个礁石，能够平稳地往前走。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但一个又一个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处，最后我们真的能够以神为乐，神自己要做我们的喜乐。这我相信这也是恩典里面一个很高的经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达到属灵的状况，很属灵了，很爱主，达到某一个，不是的。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神都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三个欢欢喜喜。我上次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说过一句主的话，叫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条路十字架的路，我们经常说是苦路，实际上不是的。神不是要让我们苦巴巴的走在其间，神要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走在其间，每一步他都要自己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诗歌，做我们的力量。但愿弟兄姐妹，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让主站在我们和难处的之间，让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欢欢喜喜。